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文杰啊，你有没有看到北京动物园12月1号的宣布啊？那只创下近40岁长寿纪录的朱鹤平平呢，走完他的传奇一生了。大陆媒体一窝蜂地转载，还有照片。结果很多网友就立即联想到去年中风的习近平了。大家就在问啊，咦，平平之死是不是又在预示什么呢？
没错，真的不是乱想啊。咪讲话平平和习近平除了是都是叫平字之外，还真是别有关联的。嗱，就譬如祖籍真的有咁啱得咁巧。平平咧喺1986年出生在陕西洋县，习近平虽然是1953年出生在北京，但是他老豆习仲勋的祖籍是陕西富平，这两个地方相隔200公里。
是啊，算是半个同乡了。第二个关联呢，就是平平高寿而亡，习近平亦在度发长寿梦。报道话，平平是以39岁的高龄离世，在鸟类活到这个岁数呢，就相当于人类的150岁到160岁。这个不是一般鸟能够达到的寿命啊。
而且平平呢能够生存这么久，是因为他有一套堪比高官级的专属养老方案。比如说，为了保护他老化的关节，饲养员呢将妻架从50公分一路降到5公分，地面上呢就铺有软垫，妻杠呢就削掉一半，房间呢就绝对不能够令风直吹入来，冬天的室温正确地保持在18到20度。
而且食得又特别讲究，将那些牛肉剪成5公分的大小，等平平食得舒服啲，唔使啃亲。听起嚟系咪觉得好熟悉呢？古今中外，权贵追求长寿都系一样，中共高层亦唔例外。呢、这个咪令人联想到中共俾高官准备嘅嗰个891工程咯。
喺2019年，301医院嘅广告旁白就讲到啦，所谓981工程系150岁长命工程对抗死亡。影片呢亦都讲到佢哋做咗一套中式养生同西方先进医疗结合嘅专门体系，声称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远高于同期西方领导人，最少呢就可以多生存10年，而且呢是包换血同埋包换器官呢啲咁嘅事情喎。
真係几有意思㗎。你唔觉得更妙嘅就係、今年93阅兵，习近平同普京倾偈嘅时候，佢自己仲话人类寿命是可以突破150岁的。普京就回应说，器官移植是能够令人永生。这段话一曝光，那些舆论就炸了。因为外界一直质疑中共非法活宅，中共就否认了10多年，结果习近平自己一句话就等于将个盖揭开了。
但是现在平平走了，也都是等于提醒中共那些高官，就算你有你的专属续命方案，即便是你是咁以讲下话可以生存到150岁，甚至幻想永生，但是要嚟嘅时候就是要嚟，终究难逃一死。
现代人最常见嘅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似冇电，晚上瞓喺床上又瞓唔着。健康520全新推出嘅补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咁样嘅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假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补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讲到平平，仲有第三个巧合，佢白色嘅羽毛亦被好多人联想到 关于习近平的预言。资料入边话，成年的猪环主要就是白色，它的羽肝同埋嗰啲羽绒咧系带有一啲浅粉色嘅。
而且几年前曝光的那一本民间预言书《铁板图》就是特别讲到一个白羽之鸟，意思就是说白羽之鸟象征亡党之君，因为死捉住党不放，最后下场非常之凄惨，还会死在任内。有一些人就觉得非常之耐人寻味，因为习的正体字拆开它就真的就有白色的羽毛的意思。
再讲第四点，这次大陆媒体报道平平的时候呢，特别放了他37岁生日的相片，墙上还清晰写着37岁生日快乐。据讲当日饲养员还揀了几条颜色喜庆的红鱼送给他当做生日的礼物，是象征平安、健康和长寿。那为什么这么隆重呢？因为那一日平平正式打破了世界纪录，超过了日本那只36岁的猪环金，成为了最长寿的猪环。
哇，这个不是问题吗？37岁红鱼，好难不令人联想到9月被害的大陆男星于朦胧，因为于和鱼同音，他亦都是刚好37岁遇害。坊间甚至有一种说法，他是被献祭给习近平用来延续寿命。
是啊，所以有人就说了，白羽的平平现在离世亦可能是某种天意的显现。你看之前北京和很多地方出现什么血色天空、白虹贯日、两个太阳、天降白色羽毛、火流星，这些异象都被解读成党魁结局不妙。
没错了，令我想起民间有一个高人讲过一句话，中共蛇始蛇终是天意。意思是什么呢？中共建政开始于属蛇的毛泽东，最后亦会终结在属蛇的习近平身上。换句话来讲，习近平的陨落就是中共的终局。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大家都看过啦，入边的郭靖啊、黄蓉、杨过、洪七公、黄药师和周伯通个个都耳熟能详。不过呢，入面有一个好特别的角色，就是道长丘处机。你记不记得他在小说入面几乎是全真教的第一高手，他的名声很响的。
没错，而且是有意思的。小说不是乱篇，历史上真的有丘处机，他是全真教北七真之一，亦是龙门派的祖师。在金末元初，全真教势力鼎盛，丘处机本人呢就更是声望达到顶峰，金世宗、金章宗、金宣宗等都是对他非常之敬重的。
没错，更重要的就是他还同蒙古大汉成吉思汗有缘相见，甚至还受到成吉思汗的尊崇。事情是发生在公元1219年，那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已经58岁了，战功赫赫，版图横跨中原、中亚甚至俄罗斯。但是他亦开始觉得身体逐渐衰老，于是呢他就听说中原有一位长春真人是懂得长生之术，他就派大臣刘仲禄带着诏书去山东请丘处机赴约。
我都有看过这段历史，那封诏书还挺诚恳的，先说成吉思汗自己的功绩，但是之后又说他可以有今日的成就，其实是因为金国政治败坏，所以天命转移到他身上，他先得到上天的庇佑。跟着他就表达自己的担忧，怎样可以治天下安百姓呢？他又高度地赞美丘处机懂得道法、明大道、品德高洁、隐居修行，是古君子般的修为。然后呢又恳请他不要嫌沙漠路远，希望丘处机能够教他治理天下的道理，同埋指点养生护身之术。
皇帝下诏能够用这种语气已经非常谦逊了。更特别的呢就是丘处机之前是不答应金国同埋宋朝的皇帝的邀约的，但是他看完成吉思汗的诏书呢就讲了一句，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
那个意思就是 我要顺天命行事，天意叫我去边，我自然就唔会拒绝。所以呢一句话就睇得出嚟，丘处机认为成吉思汗系奉天命而嚟嘅人，因此佢答应咗出山，前往沙漠同成吉思汗见面。
接落嚟嘅故事就更精彩啦。1220年正月，73岁嘅丘处机就带住18个弟子，真嘅就踏上咗西行之路。喺几个月之后，佢哋一路就走到大蒙古国统治下嘅燕京啦，亦就系今日嘅北京。呢、这个地方原本就系金朝嘅中都。1215年被蒙古攻陷之后，先至改名燕京。到咗嗰度，蒙古嘅官员仲特别热情咁接待咗佢哋。
但系丘处机到咗燕京之后，先至知道成吉思汗已经大兵西征去啦，根本就唔喺度，所以佢写咗一份陈情表，希望可以约佢喺燕京见面。不过成吉思汗当时忙得不可开交啊，亦都翻唔到嚟，所以咧就叫耶律楚材咧就代笔回复，同佢讲明情况，仲拎达摩东道、老子西行呢一啲典故嚟举例，再一次诚恳咁样邀请丘处机，请你西行再一次嚟见我。
系啊，跟住咧，丘处机就喺1221年嘅春天再度启程啦。临行之前，佢听讲刘仲禄想替成吉思汗选美女，佢立即就劝咗啦，仲用历史嘅案例提醒皇帝沉迷女色对国家危害极大。成吉思汗听到之后咧，就叫停咗刘仲禄嘅安排。
跟住落嚟，佢哋一行人出居庸关，走别失八里，走过不勒，亦即系今日嘅新疆嘅博罗市，再穿过铁门关，亦就系现在嘅果子沟，抵达阿力马里，一路向西行到伊利河，经历系非常之苦难同埋长途跋涉。到咗当年嘅冬天，佢终于到达咗呢一个撒马尔汗，结果咧大汗又唔喺度，转移到大雪山，即系今日嘅庆都富集山。八老湾行宫去啊，
系啊，因为沿途都喺度落紧大雪，山路封闭，丘处机咧就只能够等到第二年嘅开春，一直到1222年3月上旬，成吉思汗先至从行宫传旨落嚟，急欲见真人，希真人无旦劳顿，速来行宫，以便请益求道，语气系非常急切。于是丘处机喺蒙古大军嘅护送之下咧，又走咗20几日，终于就到咗大汗嘅行宫啦。
冇错啊，嗰、那个成吉思汗非常之高兴，唔单止咧系亲自迎接，佢仲喺大汗宫帐旁边咧啊，专门搭咗两个帐篷，令丘处机同佢嘅弟子咧去住，礼遇咧可以话系极高啊。
你知道吗？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之后咧，就真系将佢当成神仙嚟睇。两个人咧仲进行咗3次秘密嘅谈话，倾治国啊，倾养生，乜嘢都问。其中成吉思汗最关心嘅咧，就系嗰一句：真人可有长生之药？
丘处机咧回答得非常之坦率，话佢有卫生之道，冇长生之药。意思咧就系话保养咧系可以嘅，但系想长生不老不死咧系不可能嘅。而且丘处机咧仲向成吉思汗提出咗一啲要求，比如话系以后到时见大汗只需要叉手弯腰行礼，唔需要跪拜。成吉思汗即刻答应咗啦。
系啊，甚至大汗邀请佢一齐食饭嗰种礼遇，丘处机都婉拒咗。佢话自己系出家人，唔愿意卷入宫廷政治。结果成吉思汗就完全唔介意，反而好尊重佢。但系从呢几件事咧，就能够睇出大汗真系将丘处机当高人。
后来咧，成吉思汗叫翻译嘅耶律楚材将两人嘅对话编集成为一本书，叫做《元丰庆会录》。从中咧，我哋就可以睇到丘处机咧讲嘅道嘅内容。佢话修道之人首先要戒色，因为经营衣食，则劳夫思虑，须散其气。而散之笑，贪婪色欲，则耗乎精神，亦散其气而散之多。
意思就是修道之人首先要戒色，因为人如果为衣食奔波，只会耗气耗神， 但是沉迷色欲就耗得更快了。要想知道修炼之术，一定要去事平欲，固精守神。他指出学道修真路途艰难，所以啲世人就唔愿意做，而背道逐欲日趋堕落就好容易了。因此世人多从之，或唔能够从中悟道。
最圆嘅唔单止系呢一个，丘处机仲同成吉思汗讲，佢本身呢就系天人，上天赋予佢使命，除残去暴，克艰克苦，等到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因此咧喺世间呢要减声色，省事欲，咁样呢先至可以圣体康宁，仲要多行善，济民请世。因为行善尽道，则升天为之先；作恶背道，则入地为之鬼。成吉思汗本身是来自天上的，若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呢位于前迹；不行善修福呢，则反时。
是啊，除了告知成吉思汗要敬天爱民、行善、清心寡欲等自觉保民之外呢，丘处机仲讲述了修身养命的方法。成吉思汗就受益匪浅了，就讲到谆谆道悔，敬文明矣，师皆难行之事，言则感不遵依先命，勤而行之。
没错了，意思就是你说这些是很难，但是呢我怎敢不遵照先命去努力。等到差不多一年之后，在1223年春天，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辞行。在他返回途中，成吉思汗连发四道圣旨，除了免除全真教的赋役，亦都派人沿途护送，还不时发书信问候丘处机一路是否安好。
至于历史上的丘处机是否懂得武功呢？虽然就没有记载，但是他能够以73岁的高龄西游，讲明他的身体素质还是很好的。
另外呢，有民间资料说丘处机呢每日呢静坐之余还会勤练武功，可以三钉入石，咒消疗疾，还有杖击活树。后来呢跟随丘处机的一路西行的18名弟子之一的李志常呢，根据一路上的西行见闻，写成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
在1227年的5月，成吉思汗又下旨将天长观改名为长春宫，即是今日北京的白云观。北宫先导为万安宫，诏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诏书入面仲提到，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也。咁到咗8月咧，丘处机喺长春宫羽化，享年80岁。
更加之神奇嘅系，在他去世的3日之后，成吉思汗亦都驾崩了。两人一定有着不俗的缘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多谢大家收看。亦都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并分享你们的观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